各位听众大家好，下面为您播出评书《晚华尔买妇之龙在江湖》，作者孙岩，演播国家一级评书演员孙岩。下面请听第191回。各位听众大家好，下面为您播出评书《晚华尔买妇之龙在江湖》，作者孙岩，演播国家一级评书演员孙岩。下面请听第192回。
冯俊卿杀了金鹏，这金鹏死得惨呐、啊。其实这个人呐、啊，他就是神经不正常了，犯病了。他杀了金鹏之后转回来，回到洛阳府，到洛阳金家。其实啊，金大力这儿一直也没睡啊，害怕呀自己的儿子作为了人质。这小子想要干什么不知道，都是一个未知数，他能做出什么来谁也不知道。再说这么多年不见，他阴魂不散，他又回来了，还不如当初把他判死，不跟他爸救他，让他直接死了就完了。可哪儿那么多后悔的药？事儿已经出来，等着吧。在地下走，来回转，这事儿还不敢跟别人说，啊，没必要啊，让家里人都跟着操心。老伴儿这会儿问怎么回事，他也不说。就在这时候，冯俊卿骑在外边进来了，姓金的，哈哈哈哈，东西到手了，你家的、我家的、所有的金银的、财宝的都是我的了。老太太说：“你，一挥手就把老太太给宰了。”哭咚，金大力就跪下了，不是他死啊，金大力想给儿子求情。这个俊卿啊，俊卿，看看我啊，我不敢说是你叔。不管怎么着，我跟你爹是把兄弟，我们叫一个头磕在地下了。俊卿啊，当初是我的错，我不应该给你爸介绍那个媳妇儿，全是我的毛病，全是我的错，我不应该。念七呀、啊，咱们认识这么多年，你把我儿子留下，我的命可以给你，你随时可以要我的命，还不成吗？啊，我求求你，我拜托了，我麻烦你。金大力呀、啊，晚了！我告诉你，回来之前我已经将你的儿子一刀诛之，解我心头恶气。这个，哈哈哈哈，说别的没用了。我跟你说，金大力，脚上的炮都是你个人走的。当初你埋下了一个祸根，那么今天这祸根发了眼儿。那就是说你自己种下的恶果你自己吞噬，很正常。没有你我能这样孤身一人到东北吗？没有你我能吃人吗？啊，不都是因你而起吗？就因为你给我爹爹介绍了一个女人，让她躺在温柔乡里，让我们父子拉开了距离，所以我恨你。我告诉你，就是杀了你，我心头都不痛快。那我求你，我说俊卿，你杀了我，杀了我儿子，杀了我老伴，我还一闺女呀，那孩子小啊，今年刚刚15岁，你把他留着行不行？让我有一个后，要不我们家后代都没了。哈哈哈哈，姓金的，金大力呀、啊，你怎么这么幼稚啊？你怎么这么天真呢、啊？我能给你留后吗？我回来就是给你断后来了，回来就是收拾你来，我给你留一后。我有毛病，让他找高人习学武术，回头找我报仇，将我杀死，拿我的人头到你坟前祭奠。你怎么想的？我不至于弱智到那种程度吧？你是不是傻？你是不是傻呀？我不但不能给你留着，这女孩可有大用处，一会儿大 爷我舒服舒服，我把他强奸喽，强暴之后人头嘎掉，找一地方我火烤人头，哈哈哈哈，我这儿一吃，你说那16岁那小闺女含苞欲放的，漂漂亮亮的，那闺女那头她带着一种芳香，这种芳香是与生俱来的，绝不是你胭脂啊和粉儿啊能把这种芳香给取代的。挥手斩了金大力，然后真就按他说的去了。他到了金姑娘的绣房，将姑娘给强暴，强暴姑娘之后人头取下背在了背后，他也不嫌脏啊，浑身是血，然后拿了两套金鹏的衣服，半道得换换呢，那些人还等着他，别让那些人看了害怕。再看他挥刀啊，把金府这100多口人那是七吃哭吃啊，爱吃不吃，是不吃也得吃，全部给拿下了，然后放了一把火呀，这把大火将金府稍微瓦砾之场全给烧了，一间房子也没剩，一个人也没剩。他跳出火场外的时候，回头看看自己胜利的成果，他仰天长笑，哈哈哈哈。真是月黑风高夜，杀人放火的天哪。这时候他带着一丝满足离开了洛阳城，旁边啊是小河，就把自己的衣服脱了扔进河里洗吧洗吧衣服，这衣服就不要了，洗吧洗吧身上，穿了一套新的衣裳，然后把姑娘的人头拿出来洗了洗，洗净之后，哎，还吻了一下，好宝贝儿，哎呀，活着让我用，死了让我吃，哈哈哈哈，这种笑声，让人家心胆心颤，心胆一起颤，挺吓人的。然后他把这姑娘的人头包得了，掖到了背后，直奔这些金银珠宝所在地。他奔这儿来呀，你还别说，真有几个小子要见钱起意。哎，这人怎么不回来了？姓冯这小子不回来，咱哥几个把这钱分了得了。这箱子打开啊，我们分不分吧，然后我们一跑他哪儿找去，是不是？这不是他雇的我们，是金老板雇的我们。金老板他要找不着我们，金老板也找不着，咱找一地方把家眷一接。哎，这小日子一过多好，正赶这事儿回来，挺好啊，那你们就去吧。谁说话先杀谁，一刀就给宰了。哼，胆儿太大了，还敢贪污我的东西，把我的东西霸为己有，小样。这些人呼通都跪下了，冯爷冯爷冯爷，跟您说实话，这都是这孙子啊，这孙子他起幺蛾子，他这会儿说的要把您的东西霸占为己有，我们这哥几个可没那心，我们就挣这拉脚钱就行了。金爷，我们回头把这东西给您送到地儿，送到您指定的地点。金爷，您呢，说给钱您就给点，不给钱我们也不要了，我们把车给您都行，只要你留着我们这条命。金爷，您怎么说就怎么办，我们一切都听您的。金爷，您看行吗？走，继续走，按他脑袋里这地图上哪儿啊，上这个通天寨，找这张通天去。通天寨是他脑海当中最心仪的地方，也是自己下半生应该待的地方，怎可奈这个小葛了夏雨没有来。那么之前他跟夏雨啊，那小女孩两个人在一起的时候常谈起这通天寨，这通天寨呢非常漂亮，这夏雨给他讲讲的，他脑海里全是这通天寨了，他就有想法 想盘踞在这通天寨，建立自己的王国，建立一个食人族，也建立一个食人帮。可是走一步看一步吧，到哪时说哪时，没想到这小葛了下雨走了，留了一封信，还怕他，就一个社会人都害怕他，一个黑道混的都害怕他走了，不知道上哪儿去了，他很是上火。但是这个通天寨他不能不去啊，他势必要到通天寨，他认为通天寨是他最后的去处，最后的留所，所以他要赶奔这通天寨。这车子赶好，咕噜咕噜咕噜，这些车呀走了这么一天半就到这通天寨，前边不远呢就到了这通天寨的寨门这儿了。冯老爷，到通天寨这寨门这儿了，就这儿您看看这是通天寨吧？啊，我看看，是，这前边有一个大的石牌坊，这大牌楼上写的通天寨，这石牌楼建造啊还挺费功夫的。然后呢是山门，山门前边有一谷，因为这个山门呢距离这寨子里头很远，必须得敲这个鼓，哎，你才能传达进去这儿来人了，寨子里才能出来人。当然他有吊楼，有吊楼啊，吊楼上面应该有哨能看着来人，可是这两天没有哨，没放人看这个通天寨。这儿平时呢也是挺平安的，挺肃静的，没有什么事儿发生。好，大家都这儿休息休息来，他把这些人都叫到一山洼，这儿喝点水吃点饭，然后跟你们分钱，分钱你们再走。这山洼这儿这些风大，快过来吧。这些人不知道怎么回事就都到这山洼这儿来了，这小子亮刀劈着扑哧全给宰了，这十几二十人全杀了。干嘛？一个活口我也不能给你们留，你别回头，你们回城了说我上老金家去了啊，老金家是我杀的，官府就知道了是我杀的，这样这是一个无头的案，谁也不知道这老金家的事儿是谁做的。于是乎他就在这儿点把火，把这人头了不了不在这儿吃上了。这小子不知道怎么回事，现在感觉吃着人头啊特香，好像是天下间什么样的美食那都不好吃，自个儿在这边吃边美，喝点酒，有酒毒了，就是酒袋子带的酒，美舌尖上的人头，好香啊，舌尖上的人头，哦，好棒啊，欧巴，美吗？吃吗？喝吗？就这样连吃带喝，吃完了擦擦嘴，哎，感觉时间差不多了，他就来到这通天寨这儿，到这儿梆梆梆一敲鼓，通天寨角楼上面来人了，哎，干什么呢？谁敲鼓？哎，我姓冯的，哎呦，我说我什么名你们也不认识，我叫冯俊清，葛了你问问你们大寨主啊，张通天认不认识？叫下雨的，我是他的朋友，我受他之托呢。我拉回来点东西，你看这十五六车吧，挺多的。十一我给凑了一下，十二车之外还有别的，不光是这个金银珠宝，总共十五车。金银珠宝是十二车，回禀你们大寨主呢，我是受人之托给送来的，你看能不能让我进去啊？你这等会儿吧。这小子转身就走啊，干嘛？跟大寨主禀报。平日里他们要看着拉这些金银珠宝黄金薄币这些人，他们第一个劫啊，他们是土匪啊，占山占岛落草为寇啊，是贼人。可是今天人家主动给送上门来，这不能不要啊。张通天呢正在这个大厅分金记忆厅跟自己的兄弟们喝茶，大寨主张通天，二寨主洪满天，洪满天了不得，旁边坐的兄弟三黑，黑虎、黑豹、黑彪，都这喝茶聊天，没什么事儿。山寨里能有什么事儿？除了劫道前有事儿，要不就是中午喝，晚上喝，半夜还喝，就是喝酒、吃肉、喝酒、茶钱， 就这些事儿，没别的事儿。这儿正吹呢，这个说这个武术高，那个说这个功夫强，报起来。张通天这才问什么事儿，跟您回话大寨主，外边来一人，个儿挺高，满脸的胡茬子，红扑扑的这么一张脸，穿了一身青，哎呦，在咱们这个寨门前呢，要求要见您，带了15车的光珠亮宝黄金薄币，存光珠呢，亮宝呢，存金呢，存银的就有12车，其余那3车可能是一些杂物，这是他说的啊。哎，干嘛的？送礼的？哈哈哈哈，谁给我送礼啊？我一贼，谁能给我送礼？他那我那个不敢说，说他说原先那个压寨夫人下雨葛了，您还记着吗？他妈的，我媳妇儿跑了，我能不提他吗？要他妈不提他，我不生气，提起他，我真想咬死他。跑哪儿去了？这个骚货，这个臭娘们，这个，我这不，大哥别生气。洪满天急忙说话，你先别生气，人家报葛了，下雨的，人家又拿着东西，不知道怎么回事儿。咱得先看看怎么回事儿再说。是啊，他说是受他之托给您送东西。哎，二弟呀，你说的对，二弟，看来啊，这葛了想回来。哎，我这么合计着啊，肯定是想回来，没什么脸了，跑了，把老大给扔了，这还想不想活呀？是不是？这多大个事儿啊！回来怕我杀他。这不知道在哪儿连蒙带骗，骗个傻小子，等这么多黄金珠宝，咱们呢谁面也不冲。哈哈哈哈，弟弟啊，满天呐，咱们冲这12车的黄金，12车的珠宝，行不行？哎，咱就让他进来，然后看情况，视情况而定，咱们再怎么处理这男的。如果是那么回事，留下，给咱们当打杂的，帮咱们劫道。如果不是那么回事，杀他，最主要的得我下手，我杀他，这是一二一个，我还得问问他，我老婆哪儿去了？这葛了太缺德了，你说我这么大岁数，他说跑就跑，把我扔了，这不闪我一下吗？之前你跟我别那么好，是不是？你跟我不这么好，我不用心，我不把这份感情都投到你身上。那么我也不能闪了这么大，现在让我闪一下，所以我就想杀他。哎，咱们还是先看看这个人拉来的是什么东西，好吧？这些人就决定了，就这样呼噜噜都出来了，就一个人。命人呢上角楼上，你们看看，背后啊埋伏人，别是官府的，埋伏好了，糊弄咱们，一骗咱们把这城给开开了，哗啦进来了。这么多人，然后把咱们拿下，这一看呢，一点蛛丝马迹也没有。那要有呢，得有点烟呐、灰呀、土啊、鸟飞呀。有人他能不惊鸟吗？惊动了鸟，他飞了。这都是一些线索，这都没有。看起来呀，真就是这一个人。但是大家也挺服，这一个人就带了这么多东西，这人挺厉害的。来吧。把这个门打开，把他请进来。说把门打开，大门滋溜溜溜溜溜，刚啷啷啷啷啷，大门开开。哎，兄弟，你就是那个冯俊清啊？我是葛了的朋友吗？对对对，进来吧。哎，这个车上东西怎么办？赶进来。好嘞，嘿，他一赶呢，头一挂车进来，第二挂车自然就跟着了。这车队他就这样刚啷刚啷刚啷刚啷刚啷刚啷，这15车的东西啊，12车是干货啊，能看出来那车轱辘印儿，就能看出来车里的东西有多沉。刚啷刚啷刚啷，车进来了。哎，哪位是大寨主啊？他还不懂这个呢，进来你得说黑话呀。你得说雾气昭昭，一片云，乌鸦落在凤凰群，在座的全是国公位，不知你们哪位君来，哪位臣。大寨主这才抱拳说，一只小船在水上飘，我的山头不算高，众家弟兄多抬爱，山归大令我长着。这叫对黑话呀，否则呢你不叫对黑话。他这装傻，懂几句他也不说啊。谁是大寨主啊？大寨主啊，张通天乐了啊。我是，心想这傻帽，这 空子，一空子，空子就好办了，不是溜子上的。好嘞，里边请，回头咱们到屋里再唠，行吗，兄弟？好，来把这东西拉走。手下人呼啦超就上去了，大门就关上了。现在你就说这些东西不给了，那都不成了，已经进我山门了，进来就是我的东西，这可是好货呀。连红满天也乐了，红满天心中想，哎呦，真是飞来一只凤凰，词儿到啊，哈哈，这半年一年两年五年你都不用抢了，这多少东西啊，得怎么花呀，这钱多了真让人愁得很，花不了啊，怎么花才能花了这么多钱呢，这钱可太多了。他整这个，大家就都来到分金聚义厅，大家分宾组落座之后，侍从人等献上茶来，茶罢落了空盏。喝完这杯茶，大寨主张通天告诉酒宴摆下吧，在这喝茶的过程当中什么都没唠，唠点闲嗑，张家长李家短的，江湖上现在出的事儿，到酒桌上才能现唠。就这样一会儿把酒宴摆下了，你别看是山里的好吃的多，但是这小子都不喜欢，他不喜欢吃这些东西，他就喜欢吃他那个人头。大家都坐下，酒得喝点，我也不太饿，刚才吃了一个大脑袋。是什么大脑袋？ 你吃什么脑袋？猪脑袋、牛脑袋、羊脑袋还是鸡脑袋？哎，我随便说说，喝吧，来唠唠嗑，喝点酒啊，大哥我先敬你一杯，兄弟来咱们干一杯，干一杯，可是干一杯，兄弟，这个你说说，你看着葛了了是不是？夏雨，我看着了，我们俩在一起来的啊。这大哥就一愣，那你小子胆儿够大的，到我的山寨啊，你说你们两个在一起来的什么意思？给我戴绿帽吧，这直说了，那意思你们俩是朋友了。我这会儿也没敢吱声，先喝啊、哦！你们俩在一起，朋友嘛，多条朋友多条路，多个冤家就多堵墙。兄弟，你师父是谁？我没师父。没师父，看你好像是个练家子，学武的啊，是学武的，没师父。之前呢，跟一个江湖的所谓的练武人呢，叫野螳螂，学过几招，哈嘿，螳螂招，看这螳螂招，这不好使，没有用。后来呀，我就自个儿在家研究。我们家在东北住，东北天长啊，冬天太长，半年的冬天没事干，在家里研究出来一套把式，说的挺简单哦。您这把式名叫什么名啊？啊，这个把式的名叫冬春斩啊，没听说过，对，我刚练的，我还得化腹前言呢，大哥，我这跟嘎了在一起，我跟嘎了在一起呢，我练这个北春掌啊，不是冬春掌，东北，他东北都一样，冬春北春一样，我这碰上嘎了，这小孩不错，哎，尤其是这个床上功夫好。要说这个床上功夫呢，有这么说话的吗？有这么说话的吗？这老大张通天就急了，你怎么说话呢？你知不知道这嘎了是谁啊？夏雨是我的老婆，你怎么能说出这种话？哟，你不提我这倒忘了，夏雨是你老婆。张通天，这回让你说着了，就是夏雨让我来的，葛了让我来，要你的命，收你的债子。